武杰被情人的孩子打伤了头，杨丽从医院把他接了出来，住进了宾馆。两人聊起了关于婚外情的看法。杨丽问武杰：“哎，如果他的孩子也接受你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回去离婚，然后跟他结婚吗？”武杰不屑地转开了脸：“
你呀，总是这么认真，事情不是这样考虑的。”“
哎呦，那应该怎样考虑？你教教我吧，说不定啊，哪天我也会碰上这种事儿呢。”“
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这又不是数学，一类问题必定有个公式。”
杨丽想起了圆圆，幸亏她没有小孩，不然恐怕自己也得有脑袋被砸破的危险。不过像现在这样走下去，弄出一个小孩子来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可要注意呀。
好吧，其实呢，公式还是有的，那就是啊，他一定不会跟我结婚，括号，除非是我当了大老板啊，赚了大钱，括号完毕。
杨丽愣了一会儿，像是在仔细的咀嚼，再吞咽下去。
哎，这会成为你当大老板赚大钱的动力吗？哎，冷静点，兄弟，那种事儿啊，天生不是我该干的。我清楚自己几斤几两，就算是那样的好运来临，我也担心自己承受不起呢。
电话来了，武杰看了一眼，倏地站起来朝卫生间跑去。杨丽跟过去躲在门边偷听。
哎，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那个缝了几针，上了点药，然后呢我就去火车站了啊。哎，真的是工地里临时有急事儿。你回去啊，跟儿子说啊，我没有生气。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呢？我知道他不是有意的。哎，你也不用吓唬他啊，毕竟他还是个孩子。
嘿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那你就请个假呗，就说家里突然有事儿。谁家里还不能出个意外呀？啊！哎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怎么倒成了我不守信用了？没错，我是答应过你替你照看两个星期，我请了两个星期的假，这你也是知道的。可是啊，他现在质量出了问题，人家叫我们回去返工呢。你也知道，这顾客他是上帝，那这事儿他就比上帝还大，我呀，真的没有办法。你那边连四天的假也不能请吗？那到底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培训啊？哎，知道你把培训看得重要啊，知道你重视自己的印象分。但是，我确实是做不到啊。
哎呦，那个，哎，我快到站了啊。有人在车站等我呢，我一下车呀就要被拖到工地上去。你实在要说我不守信用，那我也只能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真的身不由己啊，而且我已经竭尽全力了。
哎，你不要骂人好不好？你再骂我的脾气也上来了，你凭什么一味指责我不讲信用？你知道我伤得有多重吗？医生本来是让我住院的，我是逃出来的。不信我把住院单拍给你看看。有些话呀，我本来是不该说的。你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，本身就是欺负我，你承认不承认？你知道我在你面前处于下风啊，你知道我对你只会唯唯诺诺，屁颠屁颠，也就是你在我面前敢这样而已。你换成任何一个人。
戛然而止，看起来是对方突然挂断了电话。
去你妈的！
一回身迎面撞上正在门边的杨丽，大喝了一声：“滚你妈的！”杨丽没滚，默默地收拾着一片狼藉的快餐盒。武杰把自己扔在床上，拿着遥控器把电视频道翻得哗哗作响。你做得对。杨丽收拾好一次性餐具，拍了拍两手，继续说：“像她这种女人啊，肯定在我们这种人面前有着超强的优越感，以为她指东，我们不敢向西。偶尔一两次也就算了，一直这样的话，就是天仙也受不了。我呀，不是反对你交女朋友，离家在外，孤身一人，吃饱喝足之余，是得有点精神追求。”哎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物以类聚，那些跟我们一样的人也许更能跟我们产生共鸣。武杰没吱声。不过呢，你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武杰的眼睛移了回来，停在他的脸上，不出声地问他。老实讲呢，这里面的确有个信用问题。我猜他的行程是根据你的承诺来安排的，你突然要提前回去，他肯定措手不及。武杰把遥控器一扔，直直的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。那既然你说他正在回家的路上，肯定是怒气冲冲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要去跟他硬碰硬了。
就是要硬碰硬，碰散了最后。反正我们的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又要换一个地方了。
随你咯，你自己心安理得就好。
我特别心安理得。交往不到一年，我给这对母子安排了一次日本游，一次泰国游，我出的钱，我自己不能去，因为我不方便在场。第一次人家说是告别单亲母子纪念游啊，那意思以后我就正式介入了他们的生活了。第二次呢，人家说是要在路上对儿子进行心理辅导，以便儿子能够顺利彻底的接受我。除了这两次旅游，还有我告诉过你的替他家改装厨房和卫生间，还有日常生活中数不清的小礼物、小惊喜。结果就是我头上边这么一窟窿。够了，没有这次事故也够了。
杨丽在心里边默算，那是一笔多大的巨款呢？看来武杰这些年手头相当的宽敞，不由得想到了圆圆。幸好圆圆在这方面不曾提出过要求，他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离开饲养员岗位去当兽医。虽然他一直在念念叨叨，毕竟是无形的压力，不像金钱直接会让他抬不起头。好几次圆圆这个名字都冲到了嘴边，最终被他死死地压了下去。武杰毕竟是小美的娘家人，就算是他可以不在乎，可是万一他哪天要是说漏了嘴，被谁传到小美的耳朵里去了呢？
哎呀，像你这样也挺好，老婆一日三餐服侍你，生活简单，有规律。
武杰一脸沉痛，像是在悼念他花出去的那些钱。哎，也许你啊，该把你老婆带出来跟你一起做乘漂。有老婆在旁边，就没人敢近你身了，也就没有那些烦心事儿了。话没说完，杨丽就愣住了，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嘴巴吗？
我又没疯，他出来了，那孩子怎么办？家里怎么办？ 那些东西可大意不得。
老实说呀，这样安排对他是有点欠公平的。
对我也不公平啊，但这就是我们的命，至少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命运。
亲亲小老虎活动结束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，就像冬天过完了，大家分头扑进春天，再也不想回忆冬天的严寒和凛冽。圆圆把杨丽叫到他的住处，他满脸沮丧，像是落在地上又被雨水泡过的黄叶，
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唯一的变化是从喂养两只老虎变成了喂养四只老虎，仅此而已。
哎，要有耐心嘛，量变到一定程度啊，才会发生质变。圆圆朝他举了举剪刀，他要剪短头发，把齐胸的长发剪到脖根那里。若下一次头发长到这么长，而他还是个饲养员，他一定要采取行动，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欺负了。
答应过我的事不给我兑现，摆明了就是欺负我，欺负我没有背景，没有人脉。
他举着剪刀瞪着杨丽，就好像杨丽在袒护那些欺负他的人，并且把他们藏在了他的背后。
哎，再给我点时间。
都一个多月了，你给我反馈过什么？
哼，你以为这是买盐啊？
行了，我都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是还没开口。
开口还不简单，关键是要把开口的日子变成达成目标的日子。若是开了口还隐隐约约模模糊糊，那还不如不开这个口。
圆圆咬牙剪下了一把头发，把剪刀递给杨丽，让他比照这个长度继续剪。杨丽拿起剪刀来试了又试，不敢下手。
你去理发店剪吗？
理发店会剪得太好看，我怕自己会因为喜欢新发型而忘掉了剪头发的真正目的。
杨丽从来没给女人剪过头发，头发不是纸，不能画线，不能贴着线条剪，才剪了两下子就剪出了两道高低不一的岔口。
哎呦，哎呀，你还是到理发店去剪吧，我怕你骂我。
圆圆一把夺过了剪子，插的剪了一刀，留下了第三道岔口。
还是我来吧。
杨丽咬着嘴唇，小心翼翼的又剪出了第四道岔口。
哎呦，你真的会骂我的，
真没用。
圆圆把头发抓得乱七八糟，又神经质的重新梳顺，背对着杨丽一跺脚：“
大胆剪吧，我不会叫你负责的，又不是砍头。”
好不容易大致剪齐了，圆圆对着镜子看了两眼，扔掉了梳子，一屁股坐下来。
为什么那些人就那么顺？为什么我的人生就这么难？
哎，那些顺的人啊，是他们求来的顺，还是他们的道路上本来就那么顺啊？
你也要反过来打击我吗？这么长时间，你一共跟他见过几次面？
哎呀，我说了，死缠烂打没用，要等机会嘛。
等机会？那不跟我一样吗？你不是要跟我一起等，我是要你去帮我缩短我的等待。
快了快了，毕竟才一个多月嘛。话是这么说，杨丽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自从马园长说了哪天要一起去攀岩的话， 他就开始泡攀岩馆，第一次泡了半天，后来一直保持着一周两次的频率。现在他连35度的大斜坡也能轻松爬上，但是马园长再没跟他联系。他壮起胆子打过一次电话给他，他那头却问他是谁，他连他是谁都给忘了。杨丽沮丧得要命，还是鼓起勇气报了自己的名字。马园长顿了片刻才恍然大悟，然后就说最近特别忙，等哪天闲下来他自己会跟他再联系。有了这个电话，杨丽就越发不敢主动跟他联系了。圆圆蹲在地上收拾他剪下来的头发，没想到剪下来有那么多，捏在手里沉甸甸的，比长在头上的看起来还要多。
希望我不会再为这事剪第二次头发了。
电话响了，杨丽一看号码，连再见都来不及说，起身就往外跑。是马园长的电话，肯定是为了攀岩的事。他不想自己在接电话的时候，旁边有圆圆支起耳朵听。这事很奇怪，明明是因为要帮助圆圆才去接近马园长，可是杨丽越来越不想让圆圆知道这个过程。马园长让他直接去攀岩馆，他们在那里会合。半个小时后，杨丽赶到攀岩馆，正在张望，冷不防马园长到了他面前，他吓了一跳。黑色的紧身衣让他彻底变了个人，他没想到马园长原来是这种身形，肌肉那么专业，凸起的地方有棱有角，脚腕纤细刚劲，举手投足透出一股子专业的架势，相比之下自己就太业余了。如果不是仗着年轻，他的肌肉都不能叫做肌肉，只能叫肉体。
不要在这里叫我马园长，
他跟杨丽耳语道，
叫我永丽。
永丽，
杨丽轻轻地重复着，身体竟有一丝轻微的震颤。几乎毫不费力，蹭蹭两下，马永丽就爬到了1/3处，动作利索，姿势优美，无一丝拖泥带水。当他向前跨出，他的脚底仿佛长了眼睛，当他踩住支点一用力，屁股就变成了两只小而饱满的多面球体，整个棱面都在支撑着他，如同被神秘的力量向上吸去的身体。他停下来，朝杨丽扭过身子，
来呀。
也许是受了他的感召，杨丽表现出了自独立操练以来最好的状态，而且他第一次体会到攀岩的确需要手臂的力量，但真正需要的却是腿和身体中段的力量。他们后来还去了自由攀岩区，就是不带保护绳，在模拟自然界的悬崖峭壁上攀援，这才是见功夫的地方。杨丽没多久就败下阵来，而永丽还像壁虎一样牢牢地贴在岩壁上。休息时，杨丽问他玩这个玩了多久，他一笑，
哼，反正比你玩的时间长。
感觉到了，他差点说出你的肌肉，马上又觉得他们似乎还不到说肌肉的程度。他注意到当马永丽全身放松地坐着的时候，他的胳膊是那么纤细，腿也平常无奇。
你是运动型的，当你动起来的时候，全身都像在燃烧。
杨丽想了好几秒，才想起燃烧这个词。他本来是想说 动感之类的，灵感救了他。事实证明他做对了，因为永利开心地大声笑起来。
这些年我花在运动上的时间跟我工作的时间差不多。最开始我是跑步，我参加过一个全程马拉松，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后来我就突然厌倦了。我觉得跑步有表演性，不像攀岩，更像是跟自己的游戏，更能自省。
自省？杨丽疑惑地看着他，他觉得这个马永丽像是一汪神秘的湖，未知深浅的情况下，自己还是要谨慎些，不要轻易开口。
就像是电脑运行一段时间要杀毒一样，我把攀岩当作对自己的定期杀毒。我喜欢攀岩还有一个原因，面对一堵墙运动，比起跑步的时候面对街道和人流更容易专注，大脑的活跃性更持久。哎，我有很多重要的结论都是在攀岩的时候做出来的，我从来没有为攀岩的时候做出的结论而后悔过，反而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思考出来的结果常常叫人后悔不迭。
杨丽小心翼翼，我不觉得你会是一个做错误决定的人，你看起来不像。
我的面相容易给人一系列正能量的词汇，实际上我是按照这种标准给自己定制的面相。
杨丽急得手心都冒汗了，他完全不擅长这种看似平等实则无限吹捧的话。
这个也能定制？